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新浪之声 TV，我是小兰。今天是6月9号，星期一。节目开始前呢，还是请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万别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请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6月9号下午呢，川普下令开轰伊朗，而早上据说呢，伊朗已经向美国是发送了一份停火提案草案，目前呢，正在川普政府审查当中。美国媒体有说到，说现在呢，美伊谈判代表推进的重点关注核协议的四个主要要素，一个就是浓缩铀的限制，还有就是处理伊朗的浓缩铀储备，第三点就是拆除核设施，第四就是扩大检查。而川普也表示，他预计呢会在2到3天内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果了。不过伊朗呢接着就是直接驳斥了今天有关于伊朗向美国发送新的和平提案的说法，说不存在类似的提案。伊朗呢还否认了同意为期15年的浓缩铀暂停，否认聚焦于4个核问题，也就是全部否认。外界认为中东局势很有可能再次进一步升级。昨天的6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说美军的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阿曼湾对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是发动了袭击，直接是瘫痪了这艘油轮，无法驶入伊朗的港口。就在同一天，伊朗呢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了其中的大部分无人机。与此同时，晚些时候伊朗呢又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飞机，所幸是2名美军飞行员安然无恙。今天的川普发文说，我接到我们伟大的军队的通知，昨天晚上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我们的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必须对这次袭击做出军事回应。就在川普放出狠话以后，库帕海军上将向美国参议院通报，他们认为伊朗是故意袭击了美军的阿帕奇直升飞机。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是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下令进行自卫反击。美军在深夜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是投下了炸弹。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导弹防空指挥中心的设施，多个防空和雷达系统被炸毁。另外呢，伊朗的希里克港市和贾斯克海军基地、阿巴斯港的防空阵地、米纳布和10个母岛上的导弹发射场和格式母岛，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爆炸，这是对伊朗革命卫队的重大打击。伊朗卫队的航天部队随后也警告说，接下来他们会对美军的行动做出严厉的回应。伊朗议会的副议长更是放出狠话，会对所有地区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导弹袭击。有报道说，多架飞机呢已经从德黑兰的机场撤离了，并且转移到亚洲各地的多个机场，伊朗明显是在为最坏的打算做出准备。不过呢，一位美国的官员告诉 CNN 的记者，今晚的打击还是有限攻击作为一个警告，华府认为呢，这不会破坏结束战争的谈判，也就是说川普认为还可以谈。 CNN 有计算过，加上这一次呢，川普表态说协议基本上达成已经有38次了，也可以说伊朗骗了川普38次。而以色列对接下来的协议其实并不看好，同时呢，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也没有停止。在川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行动不小心，那么以色列会可能面临自己独自作战的结局以后，内塔尼亚胡昨天晚上在内阁会议上警告同僚，以色列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去面对对伊朗带来的威胁，包括武器受限和全球外交孤立。不过呢，内塔尼亚胡也强调，虽然以色列并不希望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以色列是有能力独自应对的。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说，以色列在今天6月9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是发起了空袭，同时炮击袭击了黎巴嫩泰尔西部地区的村庄。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那么以色列对伊朗都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媒体有报道说，德黑兰和伊斯法罕这两座城市至少发生了10次强力的爆炸。据以色列今日报在今天的报道披露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以色列与川普的沟通中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帮助以色列获得了川普总统对伊朗有限打击的批准。 而以色列空军在汉尼尤斯袭击了哈马斯海上警察总部，在袭击中有多名极端分子被击毙，其中呢就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的一个小组的指挥官哈拉姆。以军今天早上又对伊朗科尔曼沙赫的一个地下指挥和控制中心发动了袭击，报道说有多名高级官员呢在讨论袭击计划中被击毙。报道中说，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少将被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击中了。那么伊朗的情报部的部长哈提布被精准清除，前真主党联络与协调单位的负责人萨法在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中也丧命了。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反对派报道说，自从周日起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那么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与高层官员之间出现了全面的通信中断，也就是失去了联系。外界呢有猜测，伊朗昨天突然官方是宣布停止攻击以色列，不知道是否与阿尔哈失联或者是多位伊朗的强硬派被清除有关。今天6月9号，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中将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以色列将会继续行动，深化对真主党组织的打击。他补充说，以军呢已经是准备好重返对伊朗进一步打击的战备准备了，而且这一次打击是更加猛烈、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川普总统将会在6月中旬呢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15国的盟友将会在这次会议上寻求川普总统批准一项由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排雷计划。那么这项行动呢将会由英法所牵头，计划安排相关军事策划人员参与这次排雷的行动，借此来表明盟友对美国的支持。而专家也认为，川普也会利用G7峰会努力促使欧洲国家来协助他增强与伊朗谈判中的筹码。
So these talks seem to still be stuck, although President Trump this morning just said thatHe expects a deal to be signed in a few days. We've heard that before. But I think Secretary Bessent has called for European states to crack down on illicit financing. Just yesterday, we saw the EU take some steps that I think are in advance of these aims. The EU just imposed sanctions on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a unit of the IRGC for threatening the freedom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And this was using a new sanctions regime that the EU has. But 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we'll see anything major on sanctions that fundamentally shift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n a meaningful way.
那您认为川普会抛下内塔尼亚胡让他独自作战面对伊朗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近年来呢，许多人是透过自然健康管理搭配食疗补充品来稳定自己的血糖和血压，减少呢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来听听香港九龙的陆先生，他分享自己服用三高代谢宝四个月以后的变化。
医生跟我说啊，他说我的三高已经降下来了，已经降得蛮低了。这是因为吃了三高代谢宝以后啊，我的血糖呢也从6呢降到了5，减少了10%，已经到了标准的位置。血压呢也控制得不错。医生还告诉我说，你已经不需要其他的药物来控制了。
为什么数据管理这么重要呢？医学研究显示，数据每降低一点都能大幅的减轻身体长期的负担。陆先生的变化正是通过科学管理与适当的营养找回生活自主权的最好证明。如果您也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的食疗方式辅助调整代谢健康，让生活的品质更加的稳定，那么小兰非常推荐您了解看看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详细产品资讯链接呢，我放在了置顶留言，欢迎参考看看。您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108，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正在美国进行访问行程，而日前呢，他发布了一张照片，是在台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什么照片呢？郑丽文是在脸书上分享了自己出席波士顿侨界晚宴的照片，结果呢，外界就发现中共统战官员余国良竟然同郑丽文同桌用餐，这引发了争议。民进党发文质问，郑丽文到底是代表台湾访美，还是在替北京传话？是所谓的中共传讯者，还是统战的搭桥者？民进党6月8号发文指出，郑丽文日前呢，才在旧金山侨宴 接连是抛出多句捧席金句，引发了各界的哗然。没想到呢，他接着又分享了波士顿乔宴照片，当中竟然呢还出现了与中共统战人员的合影。民进党指出，余国良这个名字台湾人或许不太熟悉，但是在美国并不陌生。去年呢，美国公布了关于中共介入波士顿地方选举的调查报告，当中就曾经提到这位余国良。根据中共官方资料显示，余国良也曾经出现在统战工作体系机构的名单当中，并且呢是与侨界组织与中共海外统战网络有着密切的互动。换句话说，余国良并非是一般的侨界人士，而是被外界普遍认为与中共统战系统关系密切的人物。与此同时，就在6月7号，那么郑丽文呢在纽约侨宴上的致辞发言也是再次了引发讨论。他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可以在彼此尊重下化解歧义，排除战争风险，更可以携手缔造和平关系。民进党又指出，美国媒体呢对郑丽文这一次访美的观察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福克斯商业节目主持人就直接说，郑丽文是中共那边的人，也是北京那边的人。华尔街日报更是以台湾在野党领袖带着来自北京的讯息访问美国为题报道了郑丽文访美。在美国主流媒体的眼中，他的两岸论述与北京是高度一致，比起代表台湾，郑丽文更像是代表中共，代表习近平。民进党直接质问郑丽文，你们要搭的究竟是和平之桥呢，还是中共对台统战之桥呢？郑丽文与中共统战的红人余国良同场现身，这引发舆论炸锅以后，国民党昨天赶紧是出面灭火。国民党强调，余国良并非是主办方邀请的对象，而是由一位台湾侨胞带来的客人。主办波士顿侨宴的张韵兰也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余国良，而且他的名字并不在宾客的名单上。国民党还特意澄清，余国良并没有和郑丽文同桌用餐，只是郑丽文在烛桌敬酒的时候和其他来宾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那么问题来了，一位台湾主要在野党的领导人在美国访问期间频频的强调是与北京相近的论述，而国民党所说的不认识、不在名单上只是合影，那么您认可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就在郑丽文访美扩大两岸融合的宣传之际，今天6月9号台湾军队呢是在沿海地区举行了高强度的实弹演习，发射了多管火箭弹和大炮，模拟摧毁入侵的共军，火箭炮狂轰两栖登陆，这也是这一次演习的重点，就是阻止两栖登陆作战。视频的画面也非常的震撼，火箭呼啸升空，炮火连天，展现了台湾人保卫家园的决心，共军赶来，那么台湾就歼灭。日前，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州参议员博斯塔表示，美国呢需要立法来彻查中共跨国镇压神韵艺术团的行径，起诉恶意的行为者，来保护神韵演出和神韵演员不受中共的干扰。据大卷的报道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5月份的一份报告，一个亲北京的电邮账号从2026年的1月1号到4月24号至少是在6个国家3大洲发送了28封恶意的电邮，这些电邮呢都是要阻止和取消神韵演出的。其中加拿大多伦多四季剧院在收到虚假的炸弹威胁邮件以后，一度是取消了6场神韵的演出。博斯塔议员说，这非常的严重，这些事件显然都是有组织的犯罪。他说，我们必须要严肃对待这些跨国镇压的事件，因为它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主权，还有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博斯塔议员说，中共既然认为攻击美国人是可以接受的，即便这些人原本来自中国，只要他们现在在美国，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立法来保护神韵演员。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追踪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和神韵的记录，自从2024年的3月份到2026年的4月30号，已经累计达到279起，包括炸弹威胁、纵火威胁以及生命威胁等等。博斯塔说，内布拉斯加州通过的打击跨国镇压法的法案中就包括， 如果有人代表中共对神韵演员进行威胁、骚扰，或者是试图阻止演出进行，那么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刑事犯罪，而参与者呢，也将会面临最为严厉的起诉和加重处罚。目前，德州、内布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还有田纳西州等等州都通过了打击跨国镇压法。博斯塔还建议，川普呢应该向习近平提出中共跨国镇压的问题，因为当中共在美国的后院肆意践踏美国人民的时候，这就等于是告诉习近平，美国无力自卫，这将削弱美国的威慑力，包括美国保护日本、菲律宾等等盟友的军事能力。美国加州最大城市洛杉矶2026年市长初选结果呢是已经尘埃落定，而随着邮寄选票陆续完成计票，洛杉矶市议员激进派的拉曼从开始落后到后来居上，获得了11月份市长选举决选的资格，他将会挑战现任的市长巴斯。而加州州长初选呢也接近尾声，目前呢是民主党的温和派贝塞拉领先，而获得川普背书的也是一直处于领先的共和党人希尔顿反而被反超成为了第二。据已经完成的 93% 的计票结果显示，洛杉矶市长巴斯是以 34.4% 的得票率位居首位，拉曼呢是以 28.6% 排名第二，共和党候选人也就是真人秀的明星普拉特，他则是以 25.8% 排名第三，没能晋级11月份的决选。而这个结果呢也引发哗然，共和党的候选人普拉特一度领先拉曼，大家也认为他是最有希望进入到洛杉矶市长选举的决选的人选，可是随着大量的邮寄选票陆续完成统计以后，拉曼呢反而是超过了普拉特。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本次洛杉矶市长初选的 79% 的选票都是来自邮寄选票，整体的投票率呢为 32%。而据彭博社的报道说，在州长的初选当中，原来第二位的民主党温和派贝塞拉是以 27.6% 的得票率现在位居第一，而原本第一的共和党人希尔顿是以 25.1% 的得票率现在呢是位居第二位，最终这两个人呢可能会在11月份的大选中对决。而第三名的进步派亿万富翁斯泰尔，他是以 22.3% 的得票率也是非常的接近。在加州的选举制度当中，州长和市长都是以前两名为最终决赛者。加州邮寄选票再次遭到外界的质疑，加州选举五天过后还是数不出票，要到7月10号才有结果，这也让川普总统怒火中烧。日前呢，他在接受 NBC 主持人维尔克采访中就痛骂加州在眼前作票，川普还指责媒体腐败。在主持人狡辩提问当中，川普是愤然离开了直播现场。而候选人希尔顿表示，他目前呢并没有看到选举有问题的地方，但是他表示如果出现争议的地方，他的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好了战斗。那您觉得加州州长的这次选举存在着坐票问题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紧盯全球股市，分析财经数据，那么您的眼睛一天超载屏幕几个小时，又干又疼，很多人呢天天补叶黄素，眼睛还是又干又累的，这就像硬体发热卡顿，一味升级软体根本没有用。聪明的眼部投资要先润再护，润眼宝主打的就是人工泪液的概念，先用石斛和玻尿酸深层的滋润清热，眼睛水润了，那么护眼的营养才能翻倍的吸收。别再做无效的投资了，点击置顶留言健康520的链接，购买三瓶润眼宝就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现在就赶快去看看吧。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